习内部讲话流传爆重要讯息。美媒话台湾有事，日本系关键。学者分析二十三条危害如何？联合国问责中共，黎智英案证人而被逼供。此版明夫话中共无权对立法院改选落指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号。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据传，中共党魁在中共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在网上流传，学者分析当中曝光不少重要信息，包括三中全会为何迟迟不开、中国经济贫危、负责指明经济发展方向的中共三中全会却一直没有召开、1月31号中共政治局召开本年第一场例会，但会上居然是审议贯彻习思想教育总结报告和巩固学习习思想教育成果的意见，完全没有提到三中全会会期，接下来是中国新年，之后三月初是中共全国两会，三中全会看来遥遥无期。对于中共这种奇怪的表现，学者普遍认为是因为习近平对挽救经济束手无策，因此干脆不开三中全会。恰逢1月31号资深媒体人程翔在自由亚洲发问，分析无奈前流传的一份习近平内部讲话，其中就提到三中全会等敏感话题。这份讲话是独立时评人吴作来在社媒曝光，据指是习近平在2023年12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开篇就提到三中全会应该开但无法开，国际形势不明朗，俄罗斯军事实力不是我们从前想象的那么强大，打一个乌克兰都咁艰难，佢陷入泥沼，我哋下一步嘅战略亦无法展开。台湾大选、美国大选系我哋嘅机遇窗口，如果俄罗斯胜利咗，呢一个窗口时间我哋就能够找住，一举就能够解放台湾。习近平提到三中全会迟迟未能召开嘅原因，由于内外交困，中共一时无法对全党全国人民宣告重大嘅政治决策，所以只能够修补维持稳定。习近平喺讲话中仲承认军队好唔争气，既有严重的腐败问题，又有严重的泄漏机密。习近平对政治局高官亦十分不满，说他们或知情不报，或怠工，或贪腐。习近平说自己组的这个班子都是自己人，完成了集权才能够办大事。我搞集权是要将权力分给你们，亦将责任压给你们，是要将伟大的事业共同完成，将中国梦实现。香港今日算是完全收回来了，台湾收回来了，1949年的遗憾就结束了，但你们很多人还是不争气。甚至习近平斥责政治局一级的人都烂下去，使党中央面临散伙的危机。程翔说习以散伙来形容党中央，足见危机的严重性。习近平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文革以及对毛的个人崇拜。最后他说这场民主生活会是整风会议，对高层进行整风，每个人都要检讨自己，批评自己。每个人除了口头检讨之外，亦要有书面检讨，每个人都要过关。程翔说中共的民主生活会是党内一种斗争方式，由党的实际掌权者对持不同意见的人通过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整肃，迫使大家服从掌权者的意志。而去年12月底这场会议正是中共党魁习近平面临内外交困的时候召开的。从这一通内部讲话看，人们对未来几年中国的走势绝对不容乐观，对内继续左倾，对外继续反美，这个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消极的影响。 时评人江心哲在直播中亦分析三中全会迟迟不开的问题。江心哲说，中共中央全会有三个主要议题，一是评价上一个阶段中央政治局的情况，二是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三是指出党中央今后的工作方向。这三个议题哪一个习近平都不想碰，而且从中共历史看，每次要救经济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央下放权力，简政放权，给百姓自己搞经济，很快就会好，但是要习近平将大权下放，他的政权就更不稳，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因此中国的经济只能够越来越差。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当然就不愿意开中央全会讨论中国将来怎么办。江心哲说，习近平作为中央总书记，有权决定开不开中央全会，这个可能是三中全会迟迟不开的主要原因。台海局势仍然是国际焦点，美国官员和专家承认，和援助乌克兰相比，支援台湾的难度更高，要预先部署补给，但后勤又不能够过于集中。美国一家网络媒体分析台海局势时提出，一旦中共入侵，美国是否介入保台，将取决于日本的回应。美国网络媒体 Fox 报道，日本在台海冲突中如何反应可能决定美国的做法，并左右战后的全球格局。报道指，日本和美国是签有安保条约的军事同盟，当日本领土受到攻击时，美国有义务协助排除，交换条件就是允许美国在日本境内部署军事力量，除了维护日本的安全，亦旨在维护远东地区的国际和平。日本可以只是允许美军使用基地，但不介入冲突，亦可以向美国提供后勤或作战支援。如果日本考虑风险而拒绝美国，美国将有可能在台海战争中失败。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添谷方秀指出，一旦中方占领台湾，代表美国出局，至少意味着北京在这个区域扩张霸权，美日同盟或者将不复存在，之后的世界将完全不同。在各界关注日本立场的同时，美国亦正认真检视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后勤，并根据兵棋推演的结论，设法分散后勤枢纽，避免过于集中，以免成为北京攻击目标，瘫痪美军协防能力。路透社在1月31日发表的报道中，访问20几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他们都认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后勤补给是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面临的最大弱点。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兵推结论认为，中方在台海战争中可能会刻意针对一些后勤节点发动攻击，炸毁对战斗机、军舰的燃料补给，瘫痪美国的海上和空中武力。因此美国正设法分散在印太的军事后勤枢纽。匿名美军高层官员指出，弹药补给是印太地区的头号优先要务，其次是燃料、粮食和军备备用零件。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指出，我们已经和该区域其他一些国家达成协议，但他并未指明是哪些国家。路透社透露，美国去年和澳洲完成护身军刀演习后，以及和多国完成机动卫士联合演习后，美军都刻意在演习地点留下一些装备，以供未来天气灾害或未来可能的冲突中使用。港府目前正就23条立法进行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最新版23条新加入多项罪行，包括境外干预罪以及与泄漏国家秘密和间谍相关罪行。同时港府文件中没有提到豁免权部分。浸会大学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1月31号对自由亚洲列举当中的问题说，新23条对国家秘密的定义太广，没有豁免权等于是没有制衡的力量，披露看来是属机密的资料属于违法。 这个严重影响了新闻自由和记者的工作，会变成官方叫你如何写就如何去写才安全。但这个不是新闻，是宣传。杜耀明说，新建议限制公职人员透露内部消息，打压吹哨人和舆论监督。杜耀明以被中国关押3年的记者成雷为例，说提早报道3分钟要被监禁3年。如果这种例子套用到香港，对记者来讲是很沉重的压力，外媒的问题更严重，不单只是泄露国家机密，可能是以间谍的方法处理，这种情况使新闻自由变成当局的恩赐，他不追究就没事，亦可以随时追究，是很辣的建议。国际特赦组织亦发声明，表示港府提出的23条建议标志着国安法实施以来践踏香港人权最危险时刻到来了。曾任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的潘家伟认为，建议新增的境外干预罪可能波及非政治的国际合作，例如环保团体如果批评填海和垃圾回收政策，批评港府收费不公平，这样有可能会碰到红线。另外，潘家伟批评说，新23条赋予保安局局长很大的权力，可以随时要求国际团体关闭在港的办公室，使香港只能容下亲政府团体。此外，香港日本联盟发言人叶锦龙亦说，23条立法比国安法来得更加恐怖，新建议将海外支援团体亦纳入间谍相关罪行的范围，会打击主要依靠港人捐款的海外港人团体的运作。联合国1月31日宣布，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兹已致函中共当局，问责黎智英案中一名控方关键证人。2020年至2021年在深圳监狱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被逼认罪的情况。爱德华兹说，预计即将呈堂，针对黎智英的证据可能是透过酷刑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得，这个使我深感忧虑。在任何证据被纳入现时的诉讼程序前，必须立即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联合国方面没有透露这位怀疑受中共酷刑逼供的证人的身份。不过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一月初曾经表示，有可靠证据显示案件关键证人李宇轩在深圳监狱遭受刑讯逼供后，先承认和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美国华盛顿邮报曾经披露，32岁的电脑程式员李宇轩被指控串谋黎智英等人游说外国制裁中港官员。李宇轩在2020年8月保释期间，和另外11名抗争者潜逃台湾时，被中共广东海警截获，囚禁在深圳蓝田看守所。这12名港人初期被分别各自关在单人囚室内，被24小时看管，囚室灯一直着住，日头除了食饭或者询问之外，其余时间都必须盘腿坐，关节酸痛，他们不能够在监房里面走动，没有放风时间，晚上不时会被叫醒。在初期的3个月，审问可谓没完没了，狱警威胁他们如果不交代出逃细节，就会将他们送到新疆。期间李宇轩的囚室经常传出尖叫声，显然受到酷刑折磨。李宇轩2021年从深圳被移送香港，一直被关押在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他被列为黎智英案的共犯证人，预计将上庭指证黎智英。2月1日是台湾立法院长选举日，中共国台办1月31日竟然隔海表示，台湾两大在野党应加强合作，对民进党形成有效监督，有力制衡，似乎在指导台湾政坛。对此，日本资深媒体人次坂明夫说，面对中共这种态度，台湾朝野应该好好合作。 此版明夫在脸书发文回应说，台湾的在野党合不合作是台湾的在野党自己判断的事，轮不到中共黎法浩司令。面对中共咄咄逼人的态度，台湾的朝野应该合作，一起拒绝中共染指台湾，捍卫台湾的主权。此版明夫对国民党韩国瑜如果担任立法院长，对今后台湾有什么的影响表示关心。之后此版明夫强调，上届立法院接待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多个国家的朋友，大大提升了台湾的国际地位，这个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来讲绝对是一件好事。很多外国朋友都希望台湾的国会外交能够继续下去，这个才是民意。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